里面的成员，没有在家里成员不做事的，除非他是小孩子。那小孩子以后也开始让他做事了，像我的儿子，不洗碗的话也要割草啊，总是要做点事，不做事这个不是家里的成员。所以你们还没有做事的呢，就要想一想看，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好的。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寻求神。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会刚刚念过的，第一段是约翰福音21:15-19。我不知道空院为什么选第二段经文，不过很有意思，读的都对我们都很有帮助。那我们不会去讲第二段，我会主要是讲这个约翰福音的21:15-19。我们先做祷告。天父，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了很多遍，可能也听到了很多人的讲道。主啊，我祈求的是这段经文也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不仅仅呼召了彼得，你也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仅仅用爱呼召彼得去做这个牧者的工作，你也用爱呼召我们去牧养每一个人。因为你说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还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别人的某一个人的牧者，所以你都用爱呼召了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在祈求你这段经文里面到底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更深的体会到什么，所以求你向我们说话，向每一个人说话。虽然我的领受是我的，但是我也祈求我的领受可以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你，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想这个经文我就不再读了哈，因为非常的熟悉，就是耶稣三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但是讲之前呢，我还是要把这个前文后语给讲一下，因为否则我们好像有嗡嗡叫的声音，是不是？你们会不会觉得有嗡嗡叫的声音？可能太敏感了，我站得远一点就好了。好了，试试看，可以了，谢谢哈，大家每一个都有事情要做。好的，那我还是要把这个后文给前文跟后语要讲一下，因为我们希望哈，都每一段经文里面都有它的context 上下文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的更准确一些。那这次呢，我比较做的比较奇怪一点，我们先看后文好了。我们从20看到23，24-25就不用看了，我们先看20-23。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宣谈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跟没解释一样。不过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在约翰福音20的时候，约翰我们读过好多遍，约翰福音20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他会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知道那个生命哈，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上活的生命，是那个丰盛的生命，从灵里来的生命，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才能讲的基督徒有喜乐有平安，还有也会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都知道，说到20的时候其实已经结尾了，这个书写到20最后的时候写完了，怎么突然又突然一个21？那至少我们读了这个后文，这21的后文20-23的话，我们知道 他加上这一章的话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澄清大家对耶稣的话的误解。耶稣这个话当时是对彼得讲的，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哈，这个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吃晚饭的时候躺在靠在耶稣胸怀里面，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约翰本人。耶稣意思说，我要约翰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哈，所以这个书的这一章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澄清这样的误解，别人误解说，哎呦，这个约翰不会死啊！啊，这已经讲清楚了哈，约翰不会死。约翰说，其实他并不是说他不会死，他只说我要等到，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啊，与你何干？所以我们很有意思，我们读圣经哈也会误解啊，常常读到圣经某个地方的时候脱离上下文的时候就误解哈。那这个耶稣的原话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时的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误解了，说约翰不会死。他反而不去理解别的东西啊！其实耶稣里面，你这个话里面还可以有别的理解。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哎，至少也可以你理解一下，说耶稣肯定会来啊，哈，我再来。耶稣自己讲的，他会来的，来的时候，但是大家会造成误解。所以，我这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感想就是，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脱离上下文。我们听话传话的时候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有许许多的事情，你听到某个人讲某个东西，你下的结论的时候未必正确。因为你不知道上下文，你不知道当时讲话的背景。那我们传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一听错了再传给别人的时候，那就更是错。所以我猜测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出现的冲突往往是这样子，是我们还没有设身处地在别人那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设身处地到别人那去想一想，我们先下结论，那就会出问题了。那这个不是重点。那前文呢哈，我想还是要讲一讲哈。那我要讲一讲这个前文，从这前文读完后，然后我们再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本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话也很明显。那前文比较长，大家很长，我就不给大家读了。但是呢，他大概讲的故事就是这样，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前就跟门徒说，我复活以后会到加利利去，你们在那里一定会见到我。那耶稣复活了以后呢，也跟门徒说，不是跟门徒亲自说的，跟那些妇女就说，哎，祖先在你们以前到加利利去了。那妇女也转告给这个门徒了。那耶稣后来又两次向门徒显现，这圣经里面讲，你看第十四节，大家把圣经翻在那个地方，二十一章十四节，他说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第三次，所以耶稣也两次向他们显现。当然在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告诉他说你到加利利去，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耶稣对他们说他耶稣会到加利利去，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一定会见到他。那彼得还有六个门徒，可能十二，跟我想说跟另外的九个十个门徒啊，总共十一个，因为犹大卖主了，都到加利利去了。但是呢，这彼得跟六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跟其中的六个门徒讲说，哎呀，我们去打鱼去嘛，晚上的时候他说我们去打鱼去，所以他们就去打鱼了，打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哎，这个时候呢在岸上出现了一个人，就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哈？这个话呢你也可以去看看英文，就是说小子你们打着鱼没有，很简单哈，不是说吃有吃没有，可能中文翻译更了不起，中国人比较关心吃吧，有吃的没有，肚子饿了一晚上有吃的没有，英文就是这样，有打着鱼没有。他们就说没有，没有。耶稣就说你把网撒在这船的右边，他们就撒下去，没想到鱼多的拉都拉不上来。哎，那这个时候呢好像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哦。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刚刚出道不久，就叫彼得说你把船往外开出去一点点再去打鱼。彼得说，我昨天一整夜打了一整夜都没打到鱼，现在是大白天，而且我是渔夫，我比你懂得多得多，你不过是一个教书匠，是一个拉比，你叫我要到水深处去打鱼。那个时候彼得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扩大了哈，但是你明白他肯定是这个意思。 那彼得就说好吧，我照着你的意思去打一下。最后没想到鱼也多得不得了，两艘船都差点沉了。哎，那这个时候是似曾相识的情形。似曾相识的情形呢，说这约翰，使徒约翰就是很敏感，就说是主。那彼得赶紧穿上衣服跳到海里面去，就游到岸上去。哎，他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读圣经的人常常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跳穿上衣服哈？哎，你这些细节我可以都不用管它，但是如果你非要管呢，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就是我觉得穿上衣服去见主是礼貌的一个行为，而不是你光着膀子去见主哈，大概就是一件事。他就去见他，哎，见到他的时候，看见的时候，在岸上已经有炭火，而且上面又有鱼又有饼，所以耶稣肯定不是问他们有吃的没有，是问他们打着鱼没有啊？耶稣早准备好了鱼跟饼，在他让他们就可以上来。然后耶稣也说：“哎，你把那个打来的一条鱼，拿一些鱼来吃。”最后他们才发现说：“哇，一共打了153条大鱼哈，很大的鱼。”那我们没有概念153条大鱼到底多大的鱼，但是至少那个网是装不下的，而且那个网装不下的时候应该会破掉的，网却没有破。然后呢，耶稣就邀请他们来吃早饭。那这个地方里面很多的细节你们都可以去自己有感受啊，不是我讲的重点。然后让他们去早饭，吃早饭完了以后，耶稣就三次问彼得是不是爱他。那这里我们会有几个的问题哈，一个，彼得他们为什么去打鱼？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说你要到加利利会见到他，他为什么会去打鱼？那我们这里面没有答案。他跟六个人一起出去打鱼，一整夜没打着，然后又碰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形。那另外一个，耶稣为什么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那有的人，很多人会回答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然后耶稣才三次要爱呼召他啊，这个你们都听到了哈，啊，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个文本本身并不告诉你这些，你可以做这些合理的联想，但是我再三的强调，圣经里面的合理的联想可以用来感动自己的，哎，假如自己被感动说哇，彼得三次不认主，主照样接纳他，还用三次爱来呼召他，那我也被感动，我愿意也像耶稣那样降服，像彼得那样降服耶稣，哎，但这样对你有益。但是呢，你拿这个东西去套在别人身上说这个经文就这么解释，这个就对你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啊。读圣经哈，读圣经是这样，就是圣经我们知道，所以我自己走了不长的时间，因为我是属灵生命，真正成长的过程也不长，但是我走在国内走，在国外走，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把圣经不那么清楚的教导硬要套在人家身上，最后就冲突了。那个应该套在自己的身上，自己被耶稣的爱牵着走，这个是合适的，套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出问题啊，把那个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硬要上升到教义的高度，就出问题了。那你们也都听说过，甚至很清楚很明白的教导上升到教义的高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说改革中跟那个阳明念派之争哈，你们不知道最好，但迟早可能也会知道。哎，那里面就是很清楚的教导，他可以，但是很清楚的教导上升到最高的要义的教义的时候，还会出毛病的。所以呢，哈，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明确的教导彼得，耶稣为什么三次问他？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个圣经读的仔细，你也读那个解经书的话，你会看到说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英文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读解经书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说他三次那个爱不一样用的字，前两次的爱用的是那个爱加倍的爱，加倍的爱，无条件的，是 agape， 就是无条件的爱，常常用在神的身上，无条件的爱。最后一次的爱呢，他用的是 filio， 就是希腊词，希腊文里面有三个爱，一个是 agape， 另外一个是 filio 就是朋友之间的爱，友谊，像大卫跟约拿单那样友谊，像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彼此关爱，那个爱。 那还有一个爱比较是情欲上的爱，所以有三个爱字。那耶稣呢前两次问他的时候是愿了这个爱加倍，就是阿嘎贝，那个神无条件的爱，好像听不出任何感情的那种啊，在我们人的眼中看为是好像冷酷的爱，其实神根本不冷酷，神是有很多的感情的，很丰富的感情，但是是我们没有亲手没有亲眼见过神，没有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神好像是很冷酷的爱，神的爱一点都不冷酷啊。那彼得回答他的爱呢都是愿腓利欧，不是愿阿嘎佩来回答他，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上面又会说哦，原来这段经文主要是神要用那个神的爱爱加倍来挑战彼得，那彼得无法做得到，所以神降低了标准，用那个腓利欧爱来挑战他。所以我说这样东西哈，你可以这么解释，你用在你自己身上很合适，你发现说哎呀主啊，我真的是没法做到像你爱我那样爱你，我能够做到像兄弟友谊那样有情感那样爱你就不错了。哎，用在你自己身上可以，但是你非要把这个用在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解释的时候，而且你坚持这么解释的时候，会碰到麻烦，不见得正确，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就说这两个爱根本没有区别。因为约翰写书的时候他这个爱同时会变一下，会用到这个用到那里，就比如他这三次，我现在都没讲到主题哈，都没讲到我的感想，只是要把这个经文要给解释一遍，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都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有好多的问题啊，我们也学东西也很仔细。好，就比如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一次说哈，第一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第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那非要你去把这个小羊喂养牧养这个羊，然后再喂养我的羊，非要这里面去细节上去揪的话，也可以揪出一大堆来哦。哇，原来彼得先呼召彼得去牧羊的初心的图，有小羊吗？对吧？长大了以后要牧养，那后面又为什么又喂养他那个羊呢？成熟的羊，所以这些东西哈，这些细节你去弄的话，你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不去问这些问题，啊，有些是可以让我们去合理去推思考的，有一些却是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合理的思考的时候，哎，既然耶稣呼召彼得要到加利利去，有事要交代他。那彼得为什么那天晚上去打鱼啊？像这种都是很合理的问题，那我们没有可能很好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呢，清清楚楚的教导，而且这段经文的清清楚楚教导，我们不需要通过说彼得哦，原来三次否认主，那现在主要用三次问他爱不爱他，把他重新回召过来，因为这种解释呢。并不是经文本身给你的，是你联想过来的。你联想的过程中，我也可以这样去联想，就是彼得，耶稣在这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实际上是第四次了。如果你从圣经研究哈，你可能没有机会去看，但是实际上是第四次向彼得显现。他说向门徒显现是第三次，可是有一次是单独向彼得显现的。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能看到有两个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神向他显现，基督向他显现，他赶紧跑回耶路撒冷，就跟说我见到主了。他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些主的门徒就说主早已复活了，主向彼得显现了。所以那一次主已经向彼得显现过了。那两次门徒都在的时候，耶稣也显现的时候，彼得也在那里，所以主已经向彼得显现了三次了，这是第四次了哈。所以我也可以这么讲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已经在复活的过程中早已经饶恕了他，早已经把他关系恢复过来了，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这一段经文给我自己看到的，清清楚楚的看到的就是，耶稣愿爱呼召彼得去做牧师。 你同意吗？耶稣就是爱彼得，你爱我吗？那你爱我，你去做牧师啊。所以这一个站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公开让大家看到，说耶稣公开呼召彼得出来做牧师。或者你可以这么说，这一站的主要目的就是耶稣为彼得办的牧师就职典礼。下个礼拜我要办这个，不是我要办这个哈，希望是主替我办这个。我看来看去，当然每个人读圣经哈，会跟你的处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下个礼拜要就职了，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哎呀，我的处境一想，这个明明就是耶稣要彼得出来就职嘛哈，只不过他不像我们这里还有几十号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六七个人，但是六七个人够了哈。彼得要，耶稣要彼得出来就职做牧师，需要公开的出来做牧师。啊，然后我跟我老婆今天早上还讨论的时候说，当然她没有不知道我要讲这一段，我就跟她说，耶稣很奇怪的，耶稣呼召出来人做牧师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讲一大段说，你做牧师的时候，哎，好多东西要注意的哈，哎，跟人怎么学会跟人沟通，怎么去人关怀人家，怎么讲道，这个好多要注意的。他没有，耶稣呼召他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只有一个条件：你爱我吗？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你爱我吗？只有一个条件：你爱我吗？所以这段经文的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耶稣用爱来呼召彼得。但是这些学者们很厉害哈，学者们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会看出这个爱是有区别的，爱加倍跟弗利欧是有区别。那这也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爱确实是有程度区别的，你同意吗哈？今天我讲说我买了一辆新车子，我爱这个车子，有人把你车撞了一下，你痛苦吧？因为你爱他痛苦。可是你觉得那个痛苦会比那个你新买了一个房子被人家撞了一下痛苦大吗？不会嘛哈。那就表明说你爱车子的程度没有爱房子的程度大，因为你哪个更疼嘛。那这些可能表现还可能还没有那个爱面子的程度大，面子重要啊。虽然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有平均的统计数据说我们都是美国人里面中上水平的，比中上水平要好。实际上还有好多的研究表明，我们这些人特别亚裔的孩子读书都读得远超过美国普通水平的，但是我们不给他们比啊，我们是给我们这个圈子比啊。其实你最后会比圈子越来越小啊，是给我周围的人比啊，远处的比没有意思啊哈。你常常看到网络上谁谁谁上哈佛，谁上，你不觉得太怎么样？哎，你的邻居上哈佛，你就挺在乎的。哎，我们还有个面子问题，可见我们爱面子可能胜过这个爱车子房子。那当然，更好的地方就是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因为这圣经本身的教导啊。我有一次，我可能跟大家也讲过几次，我那时候看到我的孩子，我小的时候，他如果有车撞他，我自己会毫不犹豫的就过去自己挡车哈，弹皮挡车也厉害，也能管一下怨处。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可能我们会把妻子摆在更后面一点，不见得会这么爱我们的妻子胜过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确实爱我们的孩子，那像我老婆可能比较担心型小一点的，我比较担心多一点。然后女儿现在正在开车去做实习的路上，我就心里会挂念她，就常常会这样。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那爱确实是有程度区别的。你谈恋爱的时候说我爱你，跟你结婚了20年以后再说我爱你，这个程度不一样的。我相信你结婚了20年以后你再说我爱你，那个程度要大得多得多得多。那可能前者谈恋爱的时候处于激情的成分，那后者处于决心的成分。所以他也提醒我们，这学者们，让我们能够理解体会耶稣说这个话， 那耶稣就知道这个爱是有程度了，所以耶稣就问彼得哈，十五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程度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这个学者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是看不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哈。那学者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三种的解释。那我也不得不学习，就是把这些解释都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要被这些糊涂掉，我也不会被这些东西弄糊涂掉。那我等一下我会讲我们的重点。那好，学者说这有三种解释。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以这样说，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啊，三种解释，你选哪一种？你选哪一种？好，如果说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嘛哈？哇，153条鱼！彼得会爱耶稣比爱153条鱼更深，或者说爱这个神迹？哇，这么多鱼拉上来，网没有破，是这些东西吗？是，哎呀，从此以后我开个渔业公司了，是他这个产业吗？我想他这个大概真的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他说过：“主啊，我已经为你撇下我的妻子财产，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所以恐怕不太像这些。那如果说哎，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彼得跟这些六个朋友是哥们。我们中国人一讲哥们，这个不得了，哥们义气。那中国最主要的友谊里面都是哥们义气。这个哥们义气呢，就是说管你做好事做坏事，管你这个人怎么糟糕，你是我哥们就是哥们。哎，你要干坏事，我们一起干坏事。这个哥们哈，有一部分是很好的，像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很糟糕的就是他好坏不分的，不按圣经教导。哇，我们作恶一起作恶，做好一起做好，但往往都是不会一起做好。那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哥们一起更深吗？啊，这个是我加进去的理解哈，我不知道，我觉得也不是很可能。那你爱我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哇，这三个问题就是绕来绕去，很痛苦。所以呢，我已经给你们讲完这个这一章的主题哈，就是耶稣用爱呼召他：“你爱我吗？爱我你就去做牧师。”但是我也不得不讲我个人的感想，就是我相信圣经讲这话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写在这里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了主要意思以后，他会对你个人有感动。那我就下面的东西你听我讲到就小心了，我下面的东西我要说是我个人的感动，不见得是圣经准确无误的教导，但是我的个人的感动不会是瞎感动在那里乱想一气，哎，想出来对你们也没有意义。那我至少我个人的感动对我个人很有帮助，也是对我的提醒，所以我会把下面的感动给大家讲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爱的呼召，我们知道爱有程度了。那我前面也提到一个问题，说彼得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打鱼？耶稣竟然告诉说你会在加利利见到我。我会提出了一个感想，我觉得彼得在等候主的过程中，在等候主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去消除心里的那个等候的着急，他宁可去打鱼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很盼望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当你很困难的时候，你急切要主得到你答案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我还是回头做一些过去喜欢做的东西，可以让自己分散注意力啊？这是我提出来一个想法哈。哎，那我个人常常有这样的过程， 我常常就是在侍奉主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你该赶紧告诉我，干我那时候觉得心里好像想做很多事情又做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好像无所事事的到院子里面再走走啊，拔拔这个草，除除那个草。没说你做牧师的为什么去拔这个草除这个草，彼得，你神已经早呼召你出来去得人如得鱼啊，你怎么还去捕鱼？那好，等候了这艰难的过程中一下子见到主，主还给他预备了早餐，那个感觉非常的美好，就好像你们在困难当中，在困惑当中突然前面一亮，哎呀，原来通道就在那里，主就在前面走，已经非常清楚了，非常美好了，好的无比，跟主在一起，好像你有的人去以前没有参加过属灵大会，参加属灵大会就说哇，觉得这个很刺激啊，很好啊，甚至到了某个教会发现说这教会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彼得也是，他在跟耶稣有早餐的过程中，这个美好的沟通中觉得非常美好。那耶稣说你爱我胜过这些，你爱我仅仅只是爱这个美好吗？那彼得的回答是说，是的，我爱你。那意思就是我爱你胜过这些。那耶稣就跟他说，你爱我的话，那你就去牧养我的羊。那我想当耶稣第二次问他的时候，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已经考虑过就是去牧养羊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说彼得他从来没有做过牧师哈，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他是神呼召他出来第一次做牧师，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牧师，但我想他知道牧养羊群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跟从过主，而且跟过主三年，知道主是怎么牧养人的，总是做别人的仆人。所以彼得会想说，啊，牧养羊当然是非常辛苦，而且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主问他说，你爱我吗？第二次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思考过说，主啊，我爱你胜过爱这些，不管怎么样，我下了决心，一定去牧养你的羊，照着你的教导说，因为你用爱来呼召我。所以彼得一定是爱主胜过他爱的这一些，就像那个爱德华兹他讲过说，你们心中除非十分爱慕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就很难轻看现有的东西，将它们列为次要，而愿意为得着那更宝贵的东西将它们舍去。彼得在那地方与主很美好，哇，以前的等待或者说有的时候的在那里思想的一些困惑，在跟主在一起有早餐的时候非常美好。你所爱的东西未必是坏的，你所爱的东西在神当中也会更好的，但是耶稣会问你说，你爱这些，你爱我胜过爱这些吗？你会为爱我而放弃这一些吗？那彼得说，是的，我会，而且他经过思考，他说，我是的，我愿意放弃这些东西。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生命走到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爱主胜过爱这一些东西吗？那什么东西是我的这些啊？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东西是彼得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什么是我的这一些。那我很清楚，比方说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爱工作肯定胜过爱主。我不是说工作是坏的哈，工作是好的，但是神如果呼召你说你愿意换下来去爱他吗？他一样会这样问你，你爱工作胜过爱主吗？你相信工作带来的安全胜过基督带给你的安全吗？那牧会的时候神会挑战我说，你爱教会的火热，教会弟兄姐妹很火热啊，都在做事情啊，你会胜过爱主吗？你爱受洗的人多胜过爱主吗？那最后他会问你一个，你爱人的荣耀胜过爱主吗？我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危险了，因为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了。所以你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吗？所以我 下个礼拜就正式了。现在其实我这个礼拜已经正式做牧师，一个月前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给大家继续的像以前那样，我求，劝大家，就是求你们向我说诚实话。你说诚实话的时候，你不愿多心，不要考虑我会被冒犯。哎，我肯定会被冒犯的，因为我不过是人嘛，对不对？人哪有不被冒犯的？但是你不用考虑，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既然呼召我出来做这个牧师，他必须就给我这个挑战。那我也很高兴，至少我表面上你给我讲这个，哎，你这个牧师怎么会这么糟糕，我还会不至于马上就哭出来啊，马上就脸沉下来。所以因为下一堂正是就职礼的时候，我没那么多时间讲话了，这是赶紧把话要讲了前面。所以你们跟我关系都非常好啊，但是我真这个是我很严肃的，就是因为做牧者的挑战会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肯定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牧者例外的，那我也一样。所以你要向我讲诚实话啊，如果是针对我的问题呢，就不要借着我老婆传到我的耳中，因为这样的话会对她很生气。那如果是针对她的问题呢，我没有经征求她的意见，你也可以直接向他讲，不要借着我的耳朵传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两个人更是在主里面必须同心合意，所以我的这些我知道的，甚至我不知道的神也会提醒我。但是什么是你的这些呢？神如果问你说你爱这些胜过爱我们，什么是你的这些呢？教会没有爱心呢？哎呀，我们过去两年没有牧者，有了牧者当中我们心中有一些纠结，那耶稣说你把这纠结放下，你说我无法放下，那合理，那你愿意放下吗？你愿意去饶恕吗？你爱这些胜过爱主吗？教会没有热情了，那你爱这些胜过爱主吗？教会的各种事工满足不了我的需要了，你来到教会是爱这些事工胜过爱主吗？哎，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爱主胜过这些吗？如果你说是的，主，我爱你胜过这些，你一定会听到彼得一样的呼召。那你要更走出一步，去牧养那些羊啊。那当然不像我这样啊，可能是一个教针对一个教会。那你可能有的人是啊，长老他有一批人。有的人可能是执事，有一批人小组长，有一批人，你都有你牧养的人。即使你在小组里面，你说我只是一般的百姓，你也会关心一个人，你总有牧养你的人。那个人不见得你很喜欢的，而且很可能就不是你喜欢的，那神就会问你说你爱这些胜过爱我吗？如果你说是，那你就牧养我的羊。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爱的呼召。爱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不见得会去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爱主，我要去做，照着主的教导去做。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的哈，第二点我们来看的，耶稣应该是第三次哈啊，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啊，第二次讲完了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啊。他的忧愁哈，他说就忧愁起来。这个忧愁在别的地方呢，你如果看新译本圣经呢，他会翻译成难过。彼得听到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你爱我吗，难过起来。我们都知道事不过三的哈，犹太的文化一样事不过三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彼得，耶稣三次问你，你怎么想？你也太不够哥们了嘛哈！我都给两次跟你讲过我爱你了，你还要怀疑我吗？你不信任我吗？你不考虑到我自尊心受伤吗？彼得不是这样子的，彼得已经吼论过主三次了，他不会这样子哈。 我无法猜测，我不没法想象，就是说这个时候彼得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联想说，因为三次否认他，所以彼得耶稣非要用三次来呼召他，那彼得听了反而难过起来。但是我的感想哈，我的感想，彼得听到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我觉得彼得可能是想起了不久以前耶稣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当时彼得下了决心说，主啊，我即使死我也不会否认你。彼得那个下的决心绝对不是假的，绝对是真诚的，而且当时是下了必死的决心。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呢？当那个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拿起刀来啪就跟那些人拼了啊！彼得不是那种虚假的来表白，而是真的下了必死的决心说，我绝对不会认你。可是三次否认他，那我觉得说他在这次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想起来了。虽然他第二次问他的时候他已经考虑过，仔细考虑过，说我牧羊主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爱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也下了决心，我就是依赖你，我就是靠你，我就是常常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就是死我也要去牧羊。他已经下了这么决心，但是当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彼得会不会在想说，主啊，我敢保证我不会再跌倒吗？我不过是人呐，我不会软弱到再跌倒吗？我有什么资格靠自己的能力去爱主，而且爱主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彼得是知道自己软弱，不过是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他反而向主祈求，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用爱呼召我，要我跟从你，我跟从了你三年以后，在我以为可以跟从你，至死跟从你，我反而否认你，你复活以后又向我显现，用爱接纳我，你知道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你的爱在驱使我，所以我即使这一次再一次下决心，下必死的决心跟从你，去牧养你的羊，可是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软弱，你必须用你的爱不住的吸引我，驱使我，你的爱必须不离不弃，我才能至死跟随。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他给我的感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对主说，主啊，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的，他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还会跌倒，彼得也跌倒啊，不奇怪的，是不是？你看到第十八节、十九节讲完以后，二十节我已经该念了结尾。彼得转身一看，哎，这个所爱主的那个门徒跟在那背后，彼得就问说：“那个人会怎么样啊？”彼得不愿意走到那个最后那种死亡，对不对？那个死是道钉十字架死啊，他说去了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死马上就软弱了。刚刚说过主啊，无论如何我都跟从你。就软弱了，但是很快，而且过后不久，你知道圣经后面哈，后面又讲到彼得又软弱的时候，有没有？彼得被保罗当面责骂。你去想圣经的人物，你去想圣经人物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让你惊讶。如果你是彼得，你就想你是彼得。保罗虽然你后来在大马士革路上你见到过复活的主。你晓不晓得我是耶稣的大弟子啊？你当面指责我，好了，虽然我错了，我饶恕了你，我当时不跟你计较，我后来有你好看的，这是不是我们人啊？你的权威受挑战，这是主的大弟子啊！而且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有没有呼召你出来去牧养我的羊呢？你说有啊，我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啊。但是你去看圣经啊，你去看圣经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对保罗写的书信是怎么看的？彼得说保罗写的书信跟旧约圣经一样的权威。有的人乱解保罗的书信， 就像乱解圣经一样。真正是主的门徒，被主爱呼召出来的，走出来的，虽然他还会跌倒，还会难受，还有痛苦的时候，但是那个神的爱不离不弃，总跟着他，他被改变。彼得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也深信一点，主如果在我们北坛这个地方，他也一样会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对彼得这个人呢很认同啊，现在我看着渐渐的认同保罗，我认同彼得，我认同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这有上下文的，我这认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我以前不喜欢保罗不认了，而是我认同彼得的软弱，保罗的软弱我比较少看到，后来我渐渐的看到了，我比较认同彼得的软弱，就是我很像彼得这样的人，今天表下决心，等一会儿又会跌倒，那跌倒没有关系的，神的爱不离不弃，因为彼得已经这样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下了决心，他也知道说我即使下决心我还是软弱，我无法保证我一定能够跟从你，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感想是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看这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而且十九节马上就解释这是指彼得怎样死，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十九节的后面说他要怎样死，那句话才是关键哈，荣耀神，他的死可以荣耀神，所以彼得在这样祷告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怎么能够至死跟随你，除非你的爱不离不弃，耶稣当时就回答他，我保证你至死跟随，你死的时候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带你去，而且那个死是荣耀神，这是我的感想，神听我们的祷告，神特别愿意听我们向他摆上的祷告，这也是约翰写这个书的目的，他呼召要耶稣要公开的跟彼得办一个就职礼，不单单是给他办就职礼，而且也把他的一生给定下来，你只管跟从我，我必保守你至死的跟随，所以这是不得了的爱，是不得了的爱，你想到说我死都可以荣耀神，我们今天最怕的大概就是死了，养生呢，不管是养生